张公瑾上当受骗，包括3000人马被困重围，死伤殆尽。张公瑾追悔莫及，肝胆俱裂，尤其这左肋又受了伤了，鲜血淋漓，人困马乏。尽管他泼了死命也闯不出重围去。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朱武登率人拦住去路。朱武登身边就是那个白平，还紧说风凉话，把张公瑾都要气死了。张公瑾是咬牙瞪眼，破口大骂。可这事儿呢，朱武登动了怜悯之心，他知道张公瑾是好样的。朱武登把大铲一背，满面陪笑：“张将军，你我虽然没相处过，你的为人，你的胆识，我非常钦佩。张将军，你的贺兰关保不住了，就得全军覆没。我爱你是英雄，爱你是好汉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你何必给李世民卖命啊？他不就是对你不错吗？如果张将军能下马投降，我朱武登加倍给你加官进爵，比李世民对你还好，张将军愿降否？”现在在你的面前摆着两条路，一生一死，你自己选择。阿呸！朱武登，闭住你的臭嘴，俺至死不降。拿命来！拍马摇枪直奔朱武登。哎呀，朱武登一看呢，这人是没救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吧。拍马五铲，跟张公瑾斗在一处。你想，张公瑾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身负重伤，十几个照面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。可叹张公瑾死于非命。朱登命人把人头砍下，挑到杆子上示众，引得胜之兵是直奔贺兰关。那3000人全报销了，噩耗传到关上，白显道一听直跺脚啊！哎呀呀，怪我怪我呀！我要是给出个主意，按兵不动就好了。我是催命鬼呀，大哥，你死得太惨了，我跟你们拼了。要不说这种人办不了大事儿，你要守住贺兰关，这是上策。但是他这一激动，要给张公瑾报仇，开关落锁，领兵杀出去了。迎面正遇上朱武登，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他这两下子更不行了，就死在乱军之中。四员主将先后阵亡，唐兵群龙无首啊，只好开关纳降，到这投降。哎呀，朱武登乐的吹着得胜号，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。这得胜之兵进了贺兰关，打这之后，城头上飘摆着突厥国和南阳王的大旗。第二天，朱武登把杨度接进关城，排酒祝贺。杨度把金牌黄金给了朱武登。这个打仗啊，就是打的是钱，没钱怎么打仗？像那军兵吃喝用度，战马的草料，哪点能离开钱呢？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吃饭是最主要的。他们在关上一边歇马一边打粮， 准备养足了精神再继续进兵。话分两头，噩耗传到京城，传到巴水长安了。唐天子李世民得了信儿之后，大叫一声，几乎摔倒了。李世民也哭了。屈突通、屈突盖、张公瑾、白显道，都是大唐朝开国的元勋，没想到为国捐躯，死到贺兰关，能不难过吗？当天召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，可巧军事徐茂公从南方回来了，常胜将军罗成从山东也回来了，就是回来的当天就参加了这个会议。朝中命官文武二十余人全都参加了。李世民把经过向大家做了介绍，详细情况由兵部尚书王君可向大家介绍。众人听完这个消息之后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，紧握双拳，这气坏了，既恨赤壁保康王，又恨南阳王朱武登，非要给死者报仇雪恨。李世民争取大家的意见，众卿以为如何呢？咱们是新兵还是不新兵？新兵怎么办？不新兵怎么着？各抒己见。徐茂公先说话：“万岁啊，这就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赤壁保康王早有这种打算，现在果然爆发了。据我听说，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，加上东突厥西突厥的人，再加上武王，凶兵不下百万，战将不下千员呐，来势凶猛，陛下还要慎重行事，越稳妥越好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”岳世公说话了：“陛下，军师所说一点不假，我们要稳扎稳打，凭着头脑一热轻易兴兵，恐怕误了大事。”大伙儿正这么说着呢，罗成冷笑不止啊。罗成听尉迟恭说完了，他发言了：“陛下，我不赞成这种说法，我反对。”尉迟将军身为兵马大元帅，怎么能说这种气馁的话呢？突厥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看没什么，无非是乌合之众。什么叫武王啊？那不是被咱们打走的残兵败将吗？现在他们攒鸡毛凑胆子又纠集在一起了，名曰凶兵百万，实质是乌合之众。臣不才，愿披一缕虎狼之师，赶奔贺兰关，斩将多奇，收复失地。陛下，我同意命令，而且历代速战，不能推迟。”这个罗成叫常胜将军，那骄傲的不得了啊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年轻那会儿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，资之有己不知有人，眼空四海目无一切，也难怪他这么骄傲，他真有能耐，文武兼备啊，从来没打过败仗，所以一说话说上句。李世民点了点头，还没等说话，尉迟恭又说话了：“岳国公，您说这话不对，方才我说并不是没害怕，我的意思是稳妥，稳妥不等于胆小，这么大的战事能草率行事吗？对人命咱得负责，国土还要收复，所以我建议陛下 稳妥行事。你看叫你这一说走板了，就像我贪生怕死，想当初大战小战我打过千余次，我能怕死吗？嘿，老元帅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你年轻那会儿很可能不怕死，现在你有功名有地位，上了年纪了，也许就怕死。不管你怎么解释，我以为你说的话说的不对，那你说的对。哎，洛成啊，你还别小瞧人，我小瞧你怎么的？小瞧我就不行。你说这叫开会吗？他俩吵吵起来了。听过《隋唐演义》的听众，大概您还记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尉迟恭和罗成俩人是死不对眼，别遇在一块儿，遇在一块儿就抬杠，三说两说就得翻脸。现在都上了年纪了，还依然如故。李世民，你看，赶紧解决，二卿，二卿不必道客了。您这是何苦来的？其实你们二位所说都为我大唐江山社稷，都是好意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俩闹翻了，这叫大家观之不雅呀。一朕所言，尉迟元帅也没说错，越国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二卿不要争了，咱们兴兵，哎，咱们仔细研究，稳妥没有什么不对。在场的人一看罗成性交气傲，说话压着别人三分底儿，就不愿意发言了。一发言呢，怕被他给冲回来。军事徐茂公太知道老兄弟的脾气了，也不便多言。徐茂公想了想，站起来，陛下，请同臣方便方便。李世民就明白了，方便是什么意思，离开这个会场到外边说几句话。就这样，李世民跟着徐茂公到了后宫，就是君臣二人。李世民这才问君师，有话请讲。陛下，有些话吧，当众说着不方便，你一言我一语就乱了。以臣的意思，应该进兵，这就叫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啊。西突厥一向骚扰我国边境，不是抢人就是抢牲畜，这是大唐的一大威胁呀，迟早战争的爆发。那么现在呢，看来是坏事，那么从另一面看又是好事，我们应当利用这机会制服西突厥，解除西方的大患。但是瞎进兵不行，微臣方才想了，敌军分兵两路，派武王打先锋，我应当也分兵两路迎敌。依臣的意思，派罗成为征西大将军，领兵五万，兵发贺兰关，收服失地，斩将夺旗。以罗成的能耐，以他的韬略，万无一失。再给他配备几位开国元勋，有经验的人辅佐他，这是一路。再派尉迟恭为平西大将军，领兵八万到十万，战将十员，赶奔周西关。这样呢，武王就被我们挡住了。我想前方在打，我们后方在收集粮草，及时支援前方，前后呼应，我觉得万无一失。军师说的对，那就这么决定吧。君臣二人商量多时，又回到前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李世民坐定之后，当众宣布， 方才我和军师商量已定，重情听旨，哗，全跪下了。李世民十分严肃啊，罗成，在，朕加封你征西大将军之职，率精兵五万，命段之贤、马三宝、刘洪基、尹开山作为你的副将，三日后起兵，兵发贺南关，务必收服失地，斩将夺旗，不得抗旨。臣遵旨，万万岁。尉迟恭，臣在。我给你精兵八万，你率领开膛众将十名将军，三日后起身兵发周西关，加封你平西大将军之职，谢主隆恩，万万岁。程咬金，还有我的事儿，万岁您说吧。我命你为两路总督粮草，不得有误。哎呦，我净干这事儿了。行嘞，臣谢主隆恩。侯君集，
在。
侯爱卿，我命你为两路接应使，哪处不利你哪处增援。
遵旨。
徐军师，在。你也辛苦辛苦，你身为两路人马的总监军，前后照应，有事及时与朕通报，经理的事你们就放心，由朕一人主抓，万万岁。皇上拍了板了，这叫闻风而动啊，点兵的点兵，整个京城就动起来了。有道是救兵如救火呀，前方战争那么紧急，哪敢拖延呢？单说罗成兴冲冲回到越国公府，他那个府就在钟楼的下面。庄氏夫人庄金定率领丫鬟婆子迎接，把老爷接进后室。夫妻对坐之后，庄氏就发现罗成啊面带笑容，从里往外那么高兴，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。老爷，我看您面带喜色，何喜之有啊？哈哈哈哈，夫人有所不知啊，方才我参加了御前会议，皇上做了决定，加封我征西大将军之职，率领五万人马、四员上将，三日后兴兵出征。
怎么又要打仗？
哎呀，仗是要打的。夫人呐、啊、你从小长到现在，你仔细想想，哪天没打过仗？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打仗，人呢、啊、就是在征战之中生存呢、啊、太平盛世也是用鲜血换来的，打仗有什么不好？
哦，那么老爷三日后就要走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
我料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就会凯旋归来。
那么快？
哎呀，那都是乌合之众，攒鸡毛凑胆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从来就不听邪，领着虎狼之师一走一过就把他们扫平了，你就听喜信儿吧。夫人一听这话心里一翻个，为什么？对丈夫她太了解了，她真爱罗成啊。罗成在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是第一的美男子，那小伙子戳个长相没比的。另外罗成不仅长得漂亮，有能耐，文武双全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没打过败仗，这都是优点。他也深知丈夫致命的缺点，什么毛病？骄傲过人、啊、太狂了。 目中无人。夫妻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夫人也没短的劝他，但在封建社会，做夫人的讲究贤惠，不能惹丈夫生气，每每谈话之时引经据典，点到为止，不敢伸手。那么从目前来看，丈夫又犯这毛病了，还没等出兵呢，就蔑视一切，谁都歪给，说的十分轻巧。这要是有点事可怎么办呢？事关重大，夫人不能不说呀。他苦笑了一下，老爷，怎么我听说这次敌人来者不善呢？赤壁保康王纠集了百万雄师，千员上将啊，攻城占地，咱们大唐伤兵损将，请老爷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！您听听，这话有什么不是？哟，出了罗城废馆子了，他眼梢一立，脸沉下来了。夫人，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我听府中罗冲跟我说的。大胆！夫人呐，这是在家里闲谈，我不怪你。这要在军营之中，你这是什么呢？你是破坏军心呐，长他人之威风，灭自己锐气，论理当斩呐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些事情今后你不要参与。夫人闹了个大红脸，好像没哭了。庄夫人叫庄金定，那也是女中的魁首，金国丈夫，跨马抡刀征杀两军阵，跟罗成啊患难相助，一共过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不懂军事，说这话没过分。没想到罗成接受不了，夫人气堵咽喉，再不想往下说了。临别之际闹不愉快犯得上，但是话还得拉回来，老爷不必动怒，为妻的意思呢，您还是稳妥一些为好。
这我就知道了，不必多说，给我打点东西。